上次这个宋词已经说了，如果以所执的死有我，死有有情人为缘起功用，那么这样的话，人等诸根呢，旧成无用。这个是训说这一重意思的时候，前面所指就是人是见者乃至于死者，这个诸根是有功用还是无功用。那么假如说是有功用，是这个由人起还是由诸根起，诸根呢功用自长，那么第一重就破除了，由人起，那么诸根就无益。那么接下来这个诸根起作用，问何者是功用，自然起三过。前面讲了，这个不是依人起，而是依这个人等起，那么就是人等功用呢，自然起，就不需要所依的人。那么这个也训我们有执心颠倒意识的基础认识，然后再展开观察，进行思辨，破除相应的错误认识。既曰人非作者故，用非常起故，起非一时故，自起则不染。那么这个地方呢，讲这个三过，如果说这个人为见者、闻者、觉者、知者、识者，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么这个又破除了人为缘起功用，那么就眼为缘呢，眼等起功用呢，就不带人做了。那不带人做的话，就是可以说是自然而起，就是眼起而起，鼻起舌起啊，不带人做。那么这个人非作者，那么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谁是见者呢？谁是死者呢？说见者说死者肯定是要有对应所依，相应的存在，相应的事情，不然就不叫。所以这个是第一过失。假如是说由眼等为缘起功用，那就不依人了，那么眼为见者了，人就不需要立，那是多余的。第二过失呢，就是说这个眼等功用自然起呀，那么眼它始终在呀，始终在呀，彼始终在呀，那就应该是常起，而不是时起，有时起，有时不起。可是我们这个眼见耳闻呢，相应因缘当中有，这个因缘不聚呢，不起来，用非常起过，是第二过。第三过是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功用不依人为缘，以这个眼等为缘自然起，那么就眼起功用的时候，其他的诸根一样的要起功用，一时起。那为什么不会并起呢？或起或不起呢？那么这个是 三种过。那么下面进行这个呢解释。四曰，若人等功用不待人作，自然而起，而人非作者，云何明见？乃至云何明见者，乃至死者，此是第一过失。那么从真实的层面，实际的生命现象来讲呢，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尘因缘和合，由众生颠倒之见，在这个里面建立有我想，建立见闻觉知者，识者知者，说者思者想，而实际上只是由这个心理趋向具足外境根无坏时，产生了见闻觉知等用，而不是这个眼决定决定，或者是友情决定。那么这个是真实层面。那么这里所要破除的就是随众生烦恼这个情执所起的颠倒认识，所有作者，所有见者，所有闻者，从这个意思来讲，所以才会有这里进行相关的剖析讨论。也只有一所假定的这种错误展开剖析观察之下，才可能淡尽这个众生的颠倒，不然呢是除不了，消除不了。这个需要有一个观察。所以这里从这个不以人为缘，不那么就以这个眼等为缘起功用，那么这个所谓的见者就不应该是人，而是眼。因为眼有见的作用，所以就以眼说见者。可是在生活里面，我们就是讲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在说话，我在想问题，我认识这个，我认识那个。在这种错误的直觉当中啊，很明显的主体感，很明显的自我意识。所以你为什么不同意我的讲法呢？我的讲法没有错了。那么实质上呢，从道理上因缘上来看，可能你对于这个事情认识是正确的，了解是没有错误。但是这个听的人，他的认识所局限，或者是他的这个根呢等等所局限，无法了解你所说的东西，所以他怎么会认同呢？这没有一个交集啊。所以真正要有认同、有认知、可讨论，都是站在接近的因缘当中。现前因缘具体而论的，没有接近的因缘，你说赞不赞同啊等等。那有的人他就是逢言一下就是奉承你赞成你，实际上呢他并不晓得你到底要讲的是什么。但是从直觉意识里面来讲，就不会这样想，就不会从这个相对的因缘观。那么这里只是从相应现象比较比量性的来做一个诠释解释。那作为清正作为直观来讲呢，那是不需要这个架构，不需要个过程的。自然的显性就是因缘缘起。这个所立的见者闻者当下是无体。如果有体，那在剖析的时候，就追溯到的时候， 你又说这个作用呢是从根起，那就根为作者了，那人就不是作者了，人不是见者了，根是见者了。就像我们这个一个房子一样的，或者一个事情一样的，比如说开个商店，那么这个商店建筑物在那里，今天是张三开的，开了开了一些时间，或者他赚钱了，或者不赚钱了，他可能赚钱很多了，就不想再弄了，太辛苦了，就把它赔掉，又来了这个王麻子，张三不干了嘛，王麻子来了，这王麻子就把这个接手了，他来开了，他自落来做了，那么这个商店的主人呢，原来是张三，我们说张三的商店，那么现在换了个主人，王麻子是王麻子的商店，那实际上这个商店是谁的？这商店是这个因缘法，因为大家从这里过，相对集中，来此这个买卖东西，然后你又有这么一个建筑，假设什么拆建来了，一个命令下来把它拆了，夷为平地，种上花花草草，成了一个小花圃，小小的这个嘞，这个路中间的间隔带，那三店夫妇合成呢，就不存在了，所以它都是相对因缘。那么从这个现前现起的时候，很明显的这个张三在叫张三，张三的商店，这个王麻子在叫王麻子的这个商店，就成了这样子的了。那么这里从起作用上来讲，假定说是言等功用不待于人，自然而起，那就不需要建立人为见者，就眼为见者了，眼起作用呢，那么耳起作用有闻呢，那么就这个闻者是谁？那闻者是耳了，所以周遍观察的时候，那么就第一个过失，就了解到了，假如是这样的，那就会如何如何。第二个，若眼等功用自然起，则应常起，不应起时非常，此是第二过失。第二个，如果说眼的功用自然起的话，那么有情眼没有坏之前，跟这个相应的存在它始终是如此，眼睛呢，眼根呢，耳朵呢，耳根呢，它始终如此，它并没有说上坏不上坏，那当然上坏了就中断了，听不到了，看不到了，那么这里是指什么样呢？就是指有情的一般性的眼等功用而言的，那这个自然应该是长期乃至寿命未尽之间，可是呢不长期，就从我们这个友情的活动来看，或时见或时不见，这因缘现起，比如说天黑了看不到吗，那怎么是眼见呢？这不是眼睛，那有光明的是光明见呢？也不是光明见，这有光明但是他在睡觉睡着了，谁从这过他不知道，所以第二个过失呢就是无常，就是不长期。第三个，若眼等功用长期，则起因一时，云何不得并起？此是第三过失，就是说这个不以人为缘呢，而以这个根等为这个功用起，那就应该自然起，那就是常起，常起的话就是说眼起的时候耳也起，鼻也起，舌也起，等等诸根并起，可是并不如此啊，就我们一见一看的时候，那么它就是导向于某一个方向， 不是整个的一时兴起，所以这是第三过失。由此异故，若因自然起者，不染。就说这个称为诸根的自然起，依根起，不依人起，也不符合事实。因为我们诸根呢，或是起，或是不起，相待于因缘。实际上呢，我们观察人有情非是有，那么也在这个观察过程当中啊，就能够观察到诸根之相对作用。所以真正这个训之深入做观察的话，不仅这个人之树立这种执着要破除，就是相对观察的法眼等事物存在的实体性也能够破除，这一致性的同一方向，只是观察内容不一样而已。举一隅反三隅嘛，那么这个是第二重。那么下面进一步问，以人为缘，复有何过？那么说根等不带人起，不带人为缘，不对。前面固然也批评了，也驳出了以人为缘之错误。那么再做一个讨论，再讨论以人为缘有什么过。记曰，人助用先无，人坏则人断，更有第三体，为缘无此意。那么先简要的以颂来解释，然后再依这个颂的解释呢，详尽的做一个阐述。那如果是以人为缘而起作用，那么这友情依所建立，人依所认知，就觉得我就是我，我一直如此，从来如是。那么这个以人为缘起的作用，人从来就如是，那么作用也应该如是。那么从功用上来讲呢，现实界的生命状态就跟这个观点这样的想法相矛盾。我们起的功用呢，或见或不见呢，它是先无后有的，它不是从本以来就有。比如说看到这个花春天了，温暖了，这个盆子里面的花开了，可是冬天的时候没看到，那如果依人为缘，我应该冬天也看到，不是先无后有，不是先无后有，因为人是常住的嘛，依人为缘所起的，应该常见其花，开而不败，不凋不谢，是这样子的，理则上是这样，之所以这样讲，你不能说又反过来说，现象界不是这样的，现象界我们觉得是人或有或无啊，不是这样讲的，那么人坏则人断呢，就是说这个人有情呢，终了的时候散坏，那么这个以人为缘，那么岂是堕到无常当中？这种讲的无常呢，是指消散的无常，逝去的无常，那就是一种断见，不是佛法里面讲的无常的观点。前面讲的无常观点是刹那灭、刹那生、生灭相续、刹那刹那这样的这个无常意，真正的无常意。若言更有第三体，为缘无此意，就是说有这么一个 第三体，就是不住不坏，不住不坏，既不是住，也不是呢不坏，就是中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住呢，就能够解释先无后有；这个不坏呢，就可以解释什么多与无常。那么有没有这一个有情之存在？没有。那么这个是粗略的去讲一讲啊。那如果是有思辨基础的思考，有一定的基础，学过了，了解过了，那这样讲讲的已经懂了，不需要更纷繁的诠释解析。下面根据四曰进一步做解释。四曰：若人言诸与功用为缘者，人既常有，何故功用先无后有，是亦不染。那么我们以人为缘呢，而有功用，那么这个是人住的时候呢，是人坏的时候呢，有这个功用呢？假如说啊，这个人住的时候与功用，这样的人与见闻觉知等事为因缘，那么这个人呢，他在住的时候啊，就我们讲成住坏空，那么这个人呢，他有分段生死，就从生下来这一刻到他死亡的那一天，这个之间就是有情的住啊。那有的地方讲生命现象呢，分四个阶段。什么四个阶段呢？现在我们这个说话走漏，吃饭睡觉办事应酬，这个属于本有。那么我们生的时候，那生的时候不是说这个母亲呢，十月怀胎一刀分娩把你生下来那个生，那佛法里面讲这个生有呢，就是投胎的时候那一念，这一刹那结身相续，精神微细的物质层面混合到了父精母血这个卵细胞当中，就一刹那，这个是生有。那么死有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说这几十年一过，当然呢，有的人命长呢，活个一百多年，那不错。但是多寿就几十年嘛，也有夭折了，才生下来没多久就死掉了。那有的是打一针流产之类的死掉了，那么就是也是一刹那，不管他活多久，活几十年，活几秒钟，活几分钟，活一百多年。他就是死亡离体的那一刻，这一念一转之后，这个死亡心呢属于散心，它不属于定心，所以有定的人虽然是不动业升到天上，它中间是有死心刹那的间隔，所以死亡心不属于定心，它也只有一刹那，这一刹那就是说再也不能执着本有之身体了，这个身体不能执着了，这一去了之后，这就是一个界限，这个身体从世间意义来讲就开始坏，即使是宏观身，即使是这个肉身不坏，即使是会缩小成一个小身体，它就是不支持这个身体了，那只是在某些情况当中，由于长期的长观，身体有微细物质的转化，所以不坏，只有这个层面。别的层面呢，从无常变化来讲呢，这一直以来就是变化的，那么这个几十年的稳定相续，是诸多因缘，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呢，水分呢、空气啊、阳光呢、食物啦、营养呢，还有他自己的心智啊，他没有想死，他 他想活的，得先保持，哀莫大于心死嘛，心都死了，生如草木，心如死灰，那就没得救了，这就走掉了。所以这一走就死亡灿烂。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称为中有，所以我们人有四阶段，现在这阶段叫本有，这个掐头去尾呢是生有和这个死有，那么再有一个过渡阶段称为中有，那就是中阴生，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讲人为缘起功用，是指人住，就是我们这住相续的时候，也容易给友情做执着的依托，就好像我们看一个什么东西一样的，它变化不大，差异不多，就天天都觉得老样子，实际上天天都在变，就像这个房子，你刷了这个石灰之后，一片全部都是白色的，那么你住一天、十天、一个月、半年、一年、五年、十年，房子怎么样呢？变旧了，本来是很亮的一个白色，变成慢慢有点灰，有点黄，最后变成灰色尘垢，这个样子的了。它肯定就前面诸多因缘在自始至终的改变，可是自己住的这个环境不觉知。那么这个人住的时候，也就是相应从这个稳定状态出发，那么就觉得是人就是人，有情实有，有情常是如此，那么训这种颠倒意思，它没有无常观，没有无我观，它是有我观，常有见。那么这个有情的作用就应该是长时期以来都不变化的，都不变化的，可是从功用上来讲呢，先无后有，就是我前面没看到，现在看到了，春天来了看到开花了，秋天看到落叶了，它有这个前后，这个顺序，四意不染，四意不染就是从实质上来讲呢，这不是这样子的，这与事实不相应，所以我们所起的是执着，说你执着了，是有根据的，是有事实为依据的，为判断的，不是无端横加这个指证，这个是先第一重剖析破除。第二重，若言人坏为缘者，人坏则堕无常，是亦不染。那么到底是人住为功用呢，还是人坏为缘为功用呢？假如人坏为功用，那么这个人坏呢已经泄灭了，成过去啊，善坏啊，那么这个就是无常的，这有坏，前面说住呢，那就不能解释先无后有，那么现在就说了这个有前之坏，然后成后之事，这样总可以了吧。那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符合于这个先无后有的功用了，可是又有问题了，你所执的，你所依的人，岂不就是无常了？岂不是就是可变化了？那么如果是可变化，那就是跟五蕴有情身心相续的描述啊，那是相符合的，跟你所建立的有情我那是不相符合的，所以这些观察剖析就是要你能够从错误知解当中剥离出来， 就像剥芭蕉树啊，一片叶子剥，再一片叶子剥，剥到最后发现，芭蕉不实，这个诸多叶子聚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梗，以为是个茎，实际上呢，假的，不真，所以要生智慧，要见真理啊，能够通达的话，就需要这些道理上的次第引导，次第引导。那么另外人坏为缘呢，那么这个功用呢它也不起，所以事与不然。若言更有第三，不住不坏人为缘者，无有此意。那么第三就是第三种，第三种呢就是既不能够说住，也不能够说坏，这么一个人为缘有没有？这个就很像独子部啊、正量部啊，所讲的穷生死运，不可说我。为什么说不可说我呢？它就好像这个蝙蝠一样的啊，你要说它是兽类呢，它有牙齿，它是哺乳的。你要说它是鸟类，它是牙齿，它有牙齿，它是哺乳的。那如果你就把它归为兽类呢，它有翅膀，它可以飞的，它是在空中飞。那么其他这个兽类呢不是这样的，所以它也可以归于兽类，也可以归于鸟类、禽类。当然了，以现在的动物分类是把它分在兽类，是这样的。从它的特征性来讲呢，它两个特征都有，就好像还有讲一种什么动物啊，对，叫鸭嘴兽，长得像鸭子，但是呢，它虽然基本上的形态都跟鸭子、都跟禽类是一样，但实质上它是兽类，它是哺乳动物，那么这个是现代的归类法，那么实质上呢？只是人的一个相应定义，把它类别出来。那么这里说这个不住不坏为常，那么就是不确定，就像不可说我一样的，那个不能明显的说我为五蕴。为什么五蕴是生灭的呢？如果说我为五蕴呢、那么这个我不可建立。那要讲说这个我是脱离了五蕴呢、那也不行。为什么？见闻觉知都是从五蕴上起来的，从五蕴上发生的。那么从轮回相续不断的角度上来讲，建立这个穷生死运，建立这个这个我体的不可说了，那么它就是存在业果上，有作用，所以相续，这个呢，又不完全是五蕴，那么从参照影响友情的感受感知，那又不理于五蕴，那就说成是一个不可说的我，那就像这里讲说有第三者我，有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是怎么样呢？就不住不坏。这个所立的人呢，既不是住也不是坏，无有此意，没有这样的意。如是一道理，说实人不可得，就是一道理观察了，建立实体友情，说友情我，一一观察，周遍寻思，这找不到的，找不到了才能够跟这个事实相应相契，消除原来的相似认知，错误这个呢，了解，那么这样才能够契入真理。还是佛法到深度的层面都是怎么样，用破除的方式，否定的方式，无法正面直接显示。因为如果以正面来做定义来诠释呢，那就是现有的认知范围当中，我们讲逻辑啊， 它都是一概念，然后再做这个差异，就是概念跟概念之间的比较推理，这是一个基本的模式，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要到深度的佛法观察呢，它是否定的、破除的，揭示错谬性，然后才能够契入真实，契入本身。复次，下面又讲，那么这个复次呢是引述经中所讲，经中所说，即曰：诸法无我应，即说真实空，有我有无有无过，是故知无我。就诸法无我应呢，属于三法应当中的一应，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如果说多一点呢，就是四应，有漏皆苦。那么一般都是说三应。那么这个诸法无我应，从佛法标准上来讲，最本质性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无我，就是无我意。世间哲学、世间宗教、世间的这个种种学问，都是以有我为基础展开的，没有破除我，不敢于破除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坚定的建立我，所以无我是佛法跟世学其他最明确的这个类界限，最不同的一样，就跟道家啦，跟儒家啦，跟这个奥义书啊，跟这个这个是唯心哲学也好，什么唯物哲学啊等等，这些的话呢，它不能够脱离一种本体，它一定要以某一层为本体，是这样的。即说真实空，就是说真实空呢，真实空就是这个如实观察、地审地知、破除戏论所见空义。那么这个世间所谓的空呢，虚空的空，这个薄无的空，种种空都是相似空，不是真实空。那么有我有无过，就是如果说有我的话，就会有五种过失。这个五种过失啊，在长行当中解释的这个内容里面详细讲，颂里面呢就略说。所以是故知无我，就由此知道啊，诸法无我。是曰：法应经中佛说，那么就是解释了引经据典，就说这个法应经，有部经叫法应经。佛说了，一切法无我，这是一切法无我，就是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色法、心法，这个世间法、出世间法，一切种种，一切法就涵盖了所有了。无我，无我无我所，没有这个实体我可得。真实空经中佛说，有业有报作者不可得，舍前因起后因，起灭为法。那么真实空经是另外一部经啊，这个法印经呢，真实空经，还有后面真武经中说，那么是依这个阿含里面短部的经所说的，那么有些经典的内容呢不是很长很短，这一点点，但是呢都有针对性的就某一种相关内容做了阐述，做了诠释。那么真实空经里面讲，是佛这样说，有业有报作者不可得，实际上呢就是有业有作者有报者不可得， 那不是佛法里面通常都是讲呢，有因有果了，自作自受啊，这个作业者了，受报者了，果报还自受啊，因缘会遇时啊，果报还自受，这个所造业不完呢，重金百千劫，那么是这样说，那么说是这样，就是对于现象相应因缘，确实是作业不施。会形成影响，带来趋势，造成新的现象出现。这个与所谓的建立作者，建立这个受报者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就是如实因缘观，有作有受有报，但是不在作业受报等等出现象上建立主体，建立作者，建立受者，建立所谓存在性的作业或者作业者，这些都是众生呢不如是观察因缘，不如是观察缘起，不声明业果缘起的时候，画蛇添足，建立一个主体，也就是所谓的者，者就是讲主体的副词，就加这么一个副词啊，就错了。作业就是作业，做就是做，受就是受，而不是说有个受者，就好像好人坏人，那么从世俗一般概念里面讲来说呢，觉得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主体，当成是一个者了。实际上呢，这个之所以为好人，就是他有德行，有善心，会饶益他有情等等故，称之为善，称之为善人，那么是从相对的差别这样来讲。但是你要当成一个主体，不义的成层的主体，说好人，那就是善者，存不存在呢？这不存在的，那么他原先你不称他为善者，因为见其功德，见其利益，见其对友情的饶益，你才称其善者。那么他其心退转了，做了不恶，做了这个恶利益啊，起了颠倒啊，这个做屠夫啊等等，那又是恶者。那么请问到底是善者还是恶者呢？所以这里讲无作者无受者，有的人一看这个字义啊，就落入断取之见，认为作业受报相应因缘不成立，就称为无作者，这个无受者。实际上这个无作者无受者呢，是讲无主体无人实有，是指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真实空经里面讲有业有报作者不可得，那为什么不可得呢？现象界来讲呢，就是舍前因起后因，这个因啊就是运的意思，早期翻运都翻阴，这个五运就翻五阴。那为什么早期翻阴呢？它这个是要是繁体字里面呢，它是阴蔽的阴，通假，这不是阴阳的阴，它是有这个覆盖性，就把生命的这个真实层面遮挡了，不如实观察到了，所以就成为五阴，后期又翻译成为五曲运，阴就是这阴覆遮蔽的意思，就是云把太阳遮住了，就以为没有太阳，今天没太阳，是不是今天没太阳？不是，太阳还在空中，云层隔了之后觉得没太阳了，生命本来就无作者受者，因缘显现， 但是在这个五蕴聚合上就容易被遮掩起来，所以实际上呢它就是前因这个灭，这个后因起，前灭后生，相续不断，所以起灭为法，法因缘生呢，哪有这个作者受者呢，那么这个是真实空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解释。你像这个金冠明经里面有一段空品，无量于经以广说空，是故此中略解说，这个众生呢根顿呢无量空意啊，少于智慧啊，不得了之，不知道四生虚伪，所以这个心啊躁动，追这样追那样停不下来，就像这个木偶一样的被这个这个玩木偶的这个这个师傅啊牵来牵，牵来牵去，牵来牵去，就我们人就被这个烦恼牵来牵去的，不能如实照料，如实洞察正观，所以经典里面在在处处都这样的剖析解释，引导你升起真实认识。所以那个空品呢也值得有兴趣的人好好一读，那么这里是引真实空经，所以有时候经不一定是一个长篇大论的很长很长，我们现在很多人就喜欢长篇大论，结果写了砖头厚的书啊，一个问题也没有说清楚，一个事情也解决不了，还引经据典，这个综贯了很多内容干放在一起，那么实际上有的自检自要的，真武经中说，这是真字部，经典里面讲，若只有我，有五过失，如果只有我呢，就有五种过失，哪五种过失？一者堕于见处，其我见，命者见，那么这个第一个呢，只有我认为有情实有，就会堕入见处，就是起细论观，有颠倒认识，有颠倒认知，那么这个就是见处之堕，就是一些颠倒性的认识，错乱性的认识。那么这样的见处什么样呢？就比如说我见呢，命者见呢，这我见就是我啊我啊，这个自我见，这个自我存在，自我不变，自我为中心，这样所依，这样的见，我们自己就反省了。但是世间做事呢，相对意义里面来讲，它都是有一个相对的参照，这个主体，但是不能够成为真实主体。佛法里面所要消除的就是错乱性的真实主体观，所以会影响，会障碍到自身，乃至于眷属、亲友、同侪、就是同辈、同事等等之类的，以及障碍你对于事物的观察，被这些所遮挡，不能够真实正确的认识，那么就是起这个我见，起这个命者见，就是我命在哪，那么就在这个当中呢，迷被颠倒彷徨不已，所以有些人他总是就焦灼其中呢，还不知道现前因缘、未来因缘、现前所显事相、诸多因缘所成就、所成熟，这个维持因缘保障了相应的稳定存在，如果不顾念这些相续稳定的保障因缘，这个事情呢它就跟着就变化了，变异了，就走掉了，是这样的，就像人跟人的关系一样的，人跟一个事情的存在一样的。所以佛法的这些观点了解，不仅仅是说了能够心开慧解， 能够身见无我，断除烦恼，就是关联到相关的日常种种事情，都是裨益良多，都是有帮助的，就看懂不懂这个明不明了这些道理。这是第一过失。第二过失呢，二者同于外道，就是同外道啊，没有建立无我见呢，我们打了牌子学佛啊，无我意没有建立之前呢，还是就是发了个愿心，种了个善根，已经往这个方向走啊。所以你真正闻思这个会啊一步一步成熟，树立了无我见，虽然你没修道还差得远，但是呢这个已经离外道见得佛法见不是以外向的标准说每天有没有念多少经，有没有磕多少头，不光以这个来做衡量，而是以这个如实见、真实见为标准的。那么说有我这个不管是说断说长，说存在于心、存在于身、存在于内、存在于外，种种种种，无我意是佛法不共世间意，所以没有通无我意那个共世间的了，外道啊这些呢都相近的了，只是有一些道理说的很艰深，很这个微细玄妙，有些道理说的很粗浅粗陋，大家一看就知道错误了，只有这个差异。我们世间很多东西啊，七拼八凑啊，拼出很多假象，但是没有深度观察之前呢，那是不容易知道它的错误的就好像近现代说这个吃牛奶补钙一样的，经过长期的发现这也是个假象，这个牛奶里面是有钙的，但是你吃呢，它同时它也会把这个谷壁的钙呀给洗掉了，所以奶吃的越多的地方呢，这个骨质疏松症呢越多。那么以前的话就是觉得这个是个帮助啊，那另外呢，比如说吃这个高脂肪的东西啊，高糖的东西啊，营养呢会长得肥一点呢，那结果呢吃成了肥胖症了，吃成了高血压了，那么以前呢但不会有这么多的认识因为人的这个见解认识啊，它是很有局限但是相近因缘有的很明显就好像打一针啊，刺激一下了，精神起来了难道他就是真的精神好啊？这不是的，这假象假象，就像这个稻子啊什么，你打肥料长得快，一下长起来了，它不结实，你种谷子的目的是要结实啊，那一定要有适当的阴阳，要刚要湿，干的时候就要刚，湿的时候就要湿那么佛法里面身见缘起不堕入这些这个错误知解和偏行当中才能够升起智慧。第三个，三者辟行邪行，这个辟呢就偏辟冷辟，像我们有的人呢朔勤寡居他这个性格诡异，那或者是在人群当中啊一起呢也是很怪的样子动的时候不能动，静的时候不能静不能够如理呀、合乎于规范的行为啊来生活来做事辟行邪行辟行的这个就印度外道也是很多了，什么牛戒啦、狗戒啦、什么戒啦像牛一样啦或者像狗一样的啦，像鸡一样的一个脚啊站的啦，晚上不睡觉啊这样来修啊。那么还有邪行，那比如说杀生祭祀能够为祈祷于天，可以以后啊升天的所以猪牛羊呢祭祀杀了祭祀这个是个善事，那不是种种邪行了，以正为邪那么真正入了邪呢都不知道邪了，觉得还是正的这个是第三，就是没有如实正观正见呢，就会走入辟行邪行，这把握了正见呢，就好像有这个指南针一样的，他知道方向了 有导航一样的啊，知道怎么走路啊，不会走错了，绕得出去的了，不会绕不出去。就是修行，修行不是表面修行，不是渐渐的一种反观，又正理为先道。这个第四者于空不欲不信不住，这个空呢是指有情呢非实有，因缘所生，因缘所现，色身色受想行识，犹如空聚，非有真实，犹如芭蕉如幻，那么了解无我意，观察到无我意，就对于这个如实这个所知啊，空幻呢不可得了，会升起这个嘞兴趣，那就是欲啊，不欲那就没兴趣啊，觉得哎呀什么都空了，什么都没有了，那多可怕了。所以有的人初听无我非恐惧，那么从佛法的这个引导介绍来讲呢，也要观人的这个基础，观因缘，有的人还没到啊，不能跟他说的，本来他就够烦恼的了，你再跟他说他还搞不清楚，再一说还我都没有了，那干嘛要以什么为基础，什么为可靠，本来说其他都不可靠，自己最可靠，他自己也没有，自己都不真实，那我也不可靠了，那靠谁呢？谁也不可靠了，自己也不可靠了，这个时候就会怅然若失啊，非常有些恐慌。这个在讲到修观的层面，有的地方也揭示过了，就是说素是有善根的人见空的时候欢喜，很开心呢，高兴呢。素是善根呢薄少的人，他见空的时候呢恐怖，一下见到无我了，恐怖了，他不知道生命本来就如此了，事实如此。不信就是不能够接纳，就好像我们世间有些人，你跟他说什么了，他才不信这么套呢，脖子梗到一边去了，没听你的了，这不信。不住。不住，住呢就是持守的意思，那么真实了解无我呢就能够依空性住，那么这个是相应的功德善施。所以第四过失啊，性欲住啊，那是指善心趋向，善心功德。第五者，圣法不得清净，圣法不得清净，入圣者流就要起真实观，不起真实观是入不了圣者流的，那么这样怎么能够与圣法得清净呢？就不能够与圣法得清净，想要与善法圣法出世相应，就要升观无我。如是依阿含说，有十人亦不可得，问若无实忍，云何世尊处处经中而说有忍？未知者、复旦者，即建立随信心等人耶？那么这里经过讨论，经过观破，实有人是不可得的。这一阿含，这一阿含并不就只是讲阿含经了，一阿含呢，阿含是总集的意思，就是佛说种种法善于各处，把它归集在一起，就像经的海洋一样的，经典的海洋一样的，所以称为阿含，就是阿含说了，如经中所说了，这个圣言量嘛，佛说的话呢是可信的了。有实有人，这一不可得。没有实有人，哪里有个我呢？哪里有个人呢？都是一名假立相对，这个建立这样的。那么假如是这个样，经典所说了实无有人呢，那么经典另外还有说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辩论的时候辩不过了，就你这样说了，经典还有另外说呢，到底怎么说呢？怎么解呢？就开始 这个纠缠其中。那么而且相对的来讲呢，在这个经典当中啊，处处就很多处来说有人不是没有时有人吗？可是呢经典里面讲呢资者负担者资者就是谁知道谁不知道这件事，有人知道资者这个人挑担子担东西的挑夫负担者那么还有从这个根性上的差异上来讲，有随性行人这个随法行人，性行人呢就是这个根性笨一点的这个闻三宝四谛升起生性而趋向修学，随法行人呢就是要深解意趣如实观察才接纳然后才观修，也是立根行人那么又说这个无实有人，可是经典处处还说这样那样种种有情的存在，那怎么解呢那么今天呢先说到这些，下次再解。